刘备命令张苞关青为左右二先锋，给兵三万，然后所有的军队出西川子，赶奔东吴进发。有那么一句话，兵到一万无边无厌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，大兵要接近一百万，什么隆重的样子，前后相连几百里，浩浩荡荡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件事情是东吴震动，警报等传到南徐，孙权大吃了一惊，嗡一声，哎呦，孙权连晃脑子再跺脚。如此说来，江东休矣。人都有后悔的时候，孙权心里就想着，当初就为了个荆州，把关羽要了这条命，惹了这么大的后患，这还了得？急聚文武商议对策。文武到了现在全傻眼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摇头叹息，一语不发。孙权坐在这儿也难过，哎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想当年公瑾辅佐于我，那是何等的形势！公瑾一死，有鲁肃对我忠心不二；鲁肃死后，有吕蒙。最近不幸吕蒙得了暴病身亡，故左右无人矣。我没人了，我呀，到了现在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都耍肉头阵，谁都不言语了，我怎么办？孙权这一难过不要紧，旁边有人说话，主公，臣不才，识君路多年，于心不忍，愿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跳油锅，滚刀山，去见蜀主刘备，顺说蜀兵退回西川，罢两国之兵，您看如何？在这时候说话，学礼送炭。孙权的心很受感动，这是谁呢？仔细观瞧，闹了半天，正是行军的司马诸葛瑾。心里说话，诸葛先生真不错呀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我们的交情就算不浅，这个人就可以说最终啊，先生，怎么你要赶奔伯地城，顺说刘备？
对，
臣我去一趟。哎呀，那可太危险了，据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，眼睛都红了，六亲不认，先生要去，九死一生。
不，
我愿意死的他，臣为君死，大义昭然，臣马上就起身，希望蜀主退兵。子玉，你要能顺说刘备退兵，功莫大焉，算首功一件。在这块诸葛瑾告辞吴主孙权，起身去见刘备。在半路上正好与刘备相遇，刘备的军队正往前进发，浩浩荡荡，所到之处兵不血刃，是马到成功，吴兵见了是望风而逃，蜀兵是势如破竹，就到了宜都附近了。诸葛瑾满头大汗，来到辕门外报通名姓，把手本忘了一地，有人给先主刘备送信，说孙权派了一个使臣诸葛先生要求见主公。刘备生气，把手本啪往地一扔，不见。刘备去说话，诸葛瑾呢？爱谁谁，谁我也不见，我跟东吴没有共同的话讲。行军主播黄权在旁边过来，主公，我看还是让他进来。诸葛瑾先生之弟诸葛亮现在为蜀中的丞相，看在丞相的份上，也应当让他进来，咱们听听他说什么，对了呢咱们就答应，不对咱们不听，而且借他的口可以转告孙权，说明我们兴师问罪的理由，主公您看怎么样？
让他进来。
诸葛先生请进。 诸葛瑾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提心吊胆，低着头进了中军宝帐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陛下在上，外臣诸葛瑾恭候圣安，愿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刘备往下看看，心说不管怎么看在诸葛亮的份上，得以礼相待。先生免礼平身，一旁赐座。哎呀，臣谢座。诸葛瑾坐下，有人把水端过来，诸葛瑾吓得也没敢喝。刘备就问他：“啊，先生不在南徐与孙权在一起，来到半路要见我，为了何事？”“
哎呀，主公啊，
臣弟诸葛亮久侍陛下，微臣不必艰险，不必赴约，特来奏荆州之事。主公啊，前者关羽在荆州之时，吴侯曾经派某数次赶奔荆州求亲，打算永结秦晋之好，可惜关将军再三不允。后来关云长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于吴侯，让我们袭击荆州之后，吴侯聪明之人本不答应。可恨吕蒙身为都督，素常与关云长不睦，背着我们吴侯暗中清兵，误成大事，今吴侯追悔不及，此乃吕蒙之罪。奉告主公，吕蒙列已暴病身亡，既然他死了，冤仇已息。只要主公答应退兵，我家吴侯说了：一，关将军死的损失东吴全部包赔；二，把孙夫人送回来周济你一家团圆；三，把所有的降将绑缚到蜀营，任其法落；四，还给荆襄九郡；五，永结盟好。只要主公答应退兵，咱们共同对付曹丕，天下幸甚，黎民幸甚。诸葛瑾说到这儿磕头捧地，刘备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怒发冲冠，不等他再往下讲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走，不要瞎说了。孙权害了我弟，今日又派你来花言巧语前来胡说八道，整夜以军试讨东吴，不把孙权的人头摘下，绝不罢休。”他这一发怒，两旁边的将官谁也不敢说。诸葛瑾不走啊，你生你的气，我说我的。哎呀，主公，臣还有话讲。臣认为主公所作所为是避重而就轻，避大而就小。请陛下思想，你乃汉朝皇叔，今汉献帝已被曹丕篡夺，主公不思剿除，却为一姓之亲而屈万乘之尊，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，陛下不取而但取荆州，是避重而就轻也。天下皆知陛下继位，无不拭目而待，希望您必兴汉室，恢复江山。今陛下执位不问，反欲伐吴，且为陛下所不许，臣不必艰险，冒胆上言，请陛下三思。到，诸葛瑾，不许你再往下说了。朕意已决，不把孙权杀了，不平了东吴，绝不收兵。不看在汝弟在蜀为相，今日焉能容你？左右轰了出去。诸葛瑾放声痛哭，赖在那儿不走。两旁人一架胳膊：“先生先生，出去出去出去出去！”把诸葛瑾是推出营门。诸葛瑾坐在地下放声痛哭，哭了半天，一看没人理他，得了，回去见吴侯送信吧，这算完呢，我这一次算白来。诸葛瑾往回走，咱不说，咱们再说孙权。自从把使臣派出去，孙权心乱如麻呀。 背着手在屋里直溜，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宁。
哎呀，
心说子玉到底劝的怎么样，刘备真能退兵吗？要真退了可不错呀。又后悔又恼怒。正在这时候，张昭上，主公，臣有一事启奏。
什么事？
您倒别抱希望，诸葛瑾呢不能回来了。
哎，
此话怎讲？
嘿嘿，你想想，
他兄弟诸葛亮在蜀中为相，如今诸葛瑾一看蜀兵声势浩大，害怕了，借着以使臣为名，不用问，夜已投靠刘备。主公，你别在他身上寄托希望。张昭这一说，孙权把脑袋晃得崩隆鼓一样。
不对，
先生，你说这话不知人也。对个人呢，你得了解，知人得知心呢。孙权就告诉张昭说：“诸葛瑾跟随我这些年，我观察此人忠心不二，你还记得吗？想当年赤壁鏖兵之时，诸葛亮坐夜扁舟来到东吴，我曾经命令诸葛瑾劝诸葛亮保我，诸葛亮是坚决不允。后来我问过子玉，我说你兄弟不保我，那么先生你怎么办呢？子玉向我说的明白，我兄弟不保吴，就如同我不保汉是一个道理。此心明照，足以说明子玉对我忠心不二。先生你不要胡猜乱测，
是吧？”张昭说：“人心可有变呢，在危机的时候特别是有变。这事咱看看。”
正说着，报，诸葛先生回来了。孙权指了指张昭：“先生你看如何？”张昭是满面羞愧，心说我看错人了，从这一点上我不如我主吴侯。哎，真回来了。再看诸葛瑾来到上面，跪倒在地：“主公，大事不好
啊！”
子玉，我命你顺说刘备怎么样？刘备至死不从，非要扫平东吴，让您呢把脖子洗干净，非杀您不可。
喂、哎！
孙权大惊失色，如此说来，江东休矣，这可怎么办？为这件事，孙权开了三天紧急会议，最后有人出主意，中大夫赵咨。这个人别看是个念书的，挺有胆量。赵咨说：“主公这么办，为今之计，咱们要退蜀兵，那是万难的，只可以借助魏兵。陈愿为师敢问许昌，面见魏主曹丕，让曹丕发精兵袭刘备之后，让刘备腹背受敌，蜀兵不战而自退，江东可保万全。”
好吧。
孙权写了封信，让中大夫赵咨为使，带着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，日夜不停赶奔许都面见曹丕。曹丕等听着信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孙权想要借助我的势力让我退蜀兵啊，我明白。来呀，选，把赵咨选上八宝金殿。赵咨跪倒山呼万岁之后站立一旁，曹丕看了看，大夫原来辛苦，要见孤所谓何事？回万岁，外臣所来非为别事，乃进贡也。没说别的，进贡来了，把礼单往上一送。曹丕撇着嘴看了看礼单，
嗯，
手下，赵大夫，我且问你，孙权何许人也？
这个话问的不太礼貌。
你们那个主公孙权什么样的人？是窝囊，是饭桶，是聪明，是混蛋，就这么个意思。
赵咨真不善，把腰一拔，脖一扬，
回陛下：“我主吴侯乃聪明仁智凶略之主也。”
哦。
先生所言未免夸大其事。
不，
陛下一点都不夸大。您听臣我细说，我家吴侯纳鲁肃于凡品，是其聪也，
拔吕蒙于行阵，是其名也；获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而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料也。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人智雄料之君乎？赵子真能说呀，把孙权夸了个神乎其神。你别看上你这来求救来了，还不能那么说，不能给国家丢人。那么赵子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孙权呢，识人。拿鲁肃来讲，鲁肃想当年在东吴微乎其微那么个小官，根本谁也不知道，但是孙权知人善任，能在下层把鲁肃提拔起来，官拜上大夫之职，参议国事，这不是知人吗？这就是聪。另外吕蒙不过是寒武出身，一个普通的将士，那么孙权又知人，能在队伍之中把他提拔起来，授予大都督之职，所以才能得过荆州。这种知人善任，这就是聪明二字。另外又说嘛，于禁被人家荆州压着，我主没害，开门就把他放了，为了咱们两国的感情，这不是仁义吗？那么取荆州完全使的是智谋，也没有硬攻硬打，这就是个智。江东以立三世，虎踞81州，到现在魏也没打破，蜀也没打破，这就是雄，这就是英雄。你们把我们怎么的了？说现在我主屈身保你，不隐晦，料，这就是掏料，这就是说人遇上什么事情怎么办。当时赵之说完了，曹丕没家可否，又往下问，吴王颇知学乎？那个意思，你们那个孙权有点学问没有啊？赵子马上回答，我家吴王扶将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，少有余暇，博览群书，历观史记，采其大旨，不孝书生，寻章摘句而已。要把孙权夸一段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武能安邦，文能治国，博览群书，白天教文，下晚练武，那什么都行，不像一般念书人死抠字眼，没事查字典，找几个生字去考别人去，那叫真才实学吗？那是我家主公不是那样的人，平时趾高气扬，遇事一筹莫展，那不行，我家主公机动灵活，那可以是最聪明不过的。他这么一说，曹丕笑了，那么朕欲伐吴何乎？这话问的可损点，我要领兵带队打你东吴行不行？哎呀陛下，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预备之策，何言大小？那你就打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你有你的办法，我们有我的对策。这言语之间话中透刚啊。曹丕又问，吴为魏乎？你们吴国怕不怕我魏国？赵子又说，臣江东带甲百万，江汉维持，何惧之有？行啊。曹丕又问，东吴如大夫者几人？像你这样的有几个？启奏陛下，东吴聪明特达者80-90人，如臣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行行行行，曹丕点了点头，受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请可以当之意。曹丕往两旁啊，跟文武说，看见没有，赵子可以够个使臣的资格，受了使命到这儿来，不辱君命，不给本国丢人，这样的人才正称其职。曹丕也爱才呀，不但说不生气，而且设宴款待赵子。另外魏主下旨，加封孙权身为吴王，赐九锡之荣。原来是封了吴王，没有实授，这一次要颁发金印， 另外给孙权加九锡。这个九锡在封建年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什么头戴冕、溜冠、身披赭黄袍、珠灯、龙靴、腰系金带，家里那个房子是金顶朱户，修祠堂、立祖坟，出门坐什么车、带着多少卫队，这个玩意儿分毫不差，都有个讲究。司马懿赶紧过来说话：“陛下不可，孙权此次派赵咨来魏，乃诈降也。只因蜀兵百万压境，孙权害了怕，故此让赵咨以给陛下敬礼为名，实则让我们魏国发兵啊！主公切不可上当，以臣之力借此机会派一大将调一旅之师出合肥攻打孙权，蜀攻于内，我攻于外，江东不战而自溃，将来江东破了，再打西蜀，统一天下不难矣，主公详察。”
哎，我也知道是这个道理，可有一样，既然孙权再三称臣，我拒之不义，如果不纳他的礼品，不赐他的官职，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我心胸狭窄？这么办，朕既不帮着吴，也不帮着蜀，坐山观虎斗，看他两家相争，必有一方伤损，剩下一方不难平也。曹丕这个家伙有时候办事比曹操还沙场，撂地摔三节，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前文书咱讲过，曹丕这个人又聪明，年纪又好，事必轻功。朝堂之上有个大事小情，没有他问不到的，他不点头的事是寸步难行。司马懿深知道皇上的脾气，不敢多讲。曹丕马上传旨，命上大夫刘烨为使，跟着赵咨回江东去封孙权。书说简短，消息传到南徐。哎呀，孙权据文武商议，说魏主没有表示发兵，光封我个官职，这事儿怎么办？有人就主张，主公不接受他的封，我们占有长江之险，以立三世，受他什么封？我们自己立为大将军、九江伯，那有多好？受了曹丕的封赠，这是对我国最大的侮辱。有人主张，不不不，现在不能得罪曹丕呀、啊，再把他得罪，这个事不好办，还是委曲求全，答应受封。孙权一听这种议论是正确，哎，众位，想当年沛公受项羽之封，盖因失也，何故缺之？孙权给比了个例子，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不得时的时候，也受过项羽的封赠，那没办法，咱势力没人家大呀，却之不公，暂时先答应，以后再说。孙权马上传旨，命令南徐打扫街道，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四门大开，鼓噪齐鸣，率文武百官亲自迎接在十里接官厅，迎接朝廷的使臣呢。等孙权到了接官厅，抬头一看，上大夫刘烨。这个刘烨可了，跟曹操就是多年，这个人是专横跋扈，另外目中无人。这一次来以天国大使的身份，在车上一坐，撇着辣嘴，眼珠翻着，根本没把孙权看在眼里。孙权过来十里，他连屁股都没欠。东吴的文武就不干，甘宁、甘兴霸、丁奉、徐盛、蒋钦、周泰各拔佩刀在手，用手点指刘烨：“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自以为代表魏国来的，小瞧我家主公，这话留着，摘下来脑袋！”谁不怕横，把刘烨吓得一缩脖，赶紧在车上轱辘下来，心里蹦蹦蹦直跳。哎呀，江东人如虎啊，哎，我还不能小瞧，赶紧过来给孙权施礼。孙权这才把他让到金庭馆驿，拜读了旨意之后，接受了吴王和九锡的封赠。 在这连着招待了三天，把刘烨送回许都。但是刘烨来了也没提发兵的事，孙权心里这个疙瘩也没解开，说我封不封吴王那个小事，为今之计你得派兵啊。啊，看来曹丕不上当，不可能发兵救我，还得指着我们江东自己呀、啊，这可怎么办？马上又聚文武商议。正在这时候，阶下有一人高声朗诵：“殿下不必担惊，臣不才，愿提一驴之师去斗刘备。”可说话的声音跟敲铜钟一样。孙权闪目观瞧，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干儿子，后起之秀青年的将军，姓孙，名叫孙桓，外号人称小温侯。这孙桓呢，本来在鄱阳湖教练水军，听说现在江东吃紧，蜀兵压境，孙桓这心里不放心，这才起身赶奔南徐面见孙权。一听说哦，为了派兵打仗的事儿，小伙子不服气儿，这才挺身出来，自告奋勇要领兵带队去会刘备。孙权心里高兴，到了马高邓短的时候，还是自己的亲人呢。儿啊，你年纪轻轻去会刘备，姑放心不下。爹爹，休长刘备的威风，灭咱们江东的锐气，亮一大耳贼，有何难对付？不是儿夸于海口，凭我胯下马掌中化杆瞄精戟，此战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不摘下刘备的人头，绝不回来见您啊。那么儿，你有什么把握？爹爹，刨除儿我本身之外，还记得江南四横乎？这一问，哎，一句话把孙权提了醒了。哦，哪四横？还不是蓝氏哥四个吗？蓝国勇、蓝国猛、蓝国刚、蓝国强，这四个人身高力大，每人掌中一条金钉枣阳槊，都有万人敌呀。孙权光着急把这事忘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儿啊，姑给你10万精兵，命你领兵带队奔益都去会斗刘备。